网友，抱歉，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比较多啊，第一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军售案还在路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美国走透透啊。第三个是美军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啊。那么 OECD 说能源危机冲击亚洲，拖累欧美。最后一个是川普关税到期再续上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3号直播一的，哎，不动了嘞，不动了。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呢？那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面关税措施之后，川普政府正在寻求新的法律依据重建关税体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6月2号宣布，川普政府计划依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包括欧盟在内的59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新的进口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没有能够有效的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那么根据提案，中国、巴西、韩国、瑞士、英国等国家的商品将面临 12.5% 的关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将面临 10% 的关税。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调查发现许多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没有建立或有效的执行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机制，因此对美国工人和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计划在7月7号举行公开的听证会，随后决定关税正式实施的时间。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违宪。川普政府随后试图根据贸易法第122条恢复部分关税，但相关措施今年5月再次被法院认定违宪。那么在这个情况背景下，贸易法第301条条款成为川普政府继续推动贸易保护政策的重要法律工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同时启动另一项调查，针对美国16个主要贸易伙伴所谓的过剩制造业产能展开审查，为未来进一步的扩大关税措施提供依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已经通过了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相关法律，并和美国在劳工权益领域保持合作。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欧盟相关的法规要到2027年底才会正式生效，因此目前不能视为有效执行。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关税计划和川普政府过去推动的关税政策高度一致，虽然法律依据发生变化，但核心目标仍然是通过提高进口成本，重建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并继续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加压力。这意味着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彭博社报道，美国司法部6月2号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推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此前做出的裁决，阻止进口商自动获得川普对等关税的退税。那么这场官司的结果将关系到美国进口商缴纳了1660亿美元的对等关税。去年川普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对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征收的关税违宪，征税权属于国会，总统不能绕过国会自行扩大征税范围。随后国际贸易法院法官 伊顿今年3月4号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征收的对等关税。伊顿法官指出，进口商缴纳的对等关税都应该退还。那么为了执行法院的裁决，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今年4月20号上线了退税系统。那么进口商不需要逐一提出诉讼，只要提交申请，通过审核就可以获得退税。那么截止今年5月22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受理了850亿美元的退税申请，相当于全部对等关税一半以上。同时美国海关安排了发放206亿美元的退税。然而事情到了6月2号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司法部决定提出上诉。美国司法部主张退税范围不应该自动扩大到所有的进口商，只有起诉了川普政府的进口商才有资格获得退税，而没有参与诉讼的进口商没有资格获得退税。 Stupid 啊，那就是说你要面对这么多人起诉你呗，啊，就是邀请大家来起诉他呗。从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税违宪，再到海关建立退税系统并且发放退税，到如今司法部又要推翻退税命令，整个过程让企业感到无所适从。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政府朝令夕改，乱七八糟。而且你去打这个官司，就算你打赢了，你等于邀请，你司法部等于邀请所有的企业去告美国政府，你忙得过来吗？这愚蠢到了极点，我不理解啊，真的不理解，不理解川普政府这他娘的搞的是哪一出啊。而且你是输定了，最高法院已经有判决了。最高法院判决相当于法律啊。第三条新闻，彭博社报道，欧盟正在为可能与中国发生的贸易冲突做准备。欧盟委员会5月27号召开全体委员的闭门会议，专门讨论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欧盟委员会会后表示，当前中欧的贸易关系严重失衡，这种状况不可持续，大量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给欧洲制造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欧盟的数据显示，去年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996亿欧元，中国向欧盟市场出口了5594亿欧元。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3599亿欧元，就是3600亿，比2024年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目前欧盟内部讨论对中国的贸易措施有三个方向，一是以中国政府补贴和产能过剩为由，扩大关税和进口配额的使用范围。那么未来欧盟保护措施不再只针对个别企业或单一产品，而是对整个的产业，重点的包括金属、化工、太阳能、电池、风力设备和电动车，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研究建立新的贸易工具，限制中国的商品大规模进入欧盟市场。第三个就是加强对中国投资和供应链风险的审查，推动关键产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彭博社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准备向欧洲企业发出提醒，要求企业提前评估中欧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并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路透社指出，欧盟新的贸易工具和供应链规则有可能在今年三季度逐步形成。另外，欧盟领导人将会在6月18号举行会议，会议也是重点讨论中国的贸易问题。欧盟委员会5月27号召开的全体会议，就是为了这场领导人会议做政策的选项，做准备。那么就是为了这场做准备，目前从释放的信号来看，中欧经贸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通过谈判解决分歧，逐渐的转向以贸易冲突升级，要为贸易冲突升级做准备，所以大家要小心，现在就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都在冒烟。第四条新闻，澎湃新闻报道， 江苏苏州的陆直镇有一座废品收购仓库，废品回收仓库，6月3号发生剧烈的爆炸，那么方圆15公里都能听到爆炸声，爆炸现场升起了这个巨大的蘑菇云啊。官方通报说事故造成两人受伤啊。当天上午10点，这座废品回收仓库，先是发生火灾啊，现场浓烟迷雾啊。到下午2点半左右，消防员在现场救火的时候，仓库内发生了第一次爆炸。到了3点20分，仓库内再发生爆炸。第二次爆炸，那就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大批消防员紧急撤离。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中国的消防员真的不专业啊，这个非常危险。那个这个让人想起这个深圳当年的清水河大爆炸，也是大批消防员牺牲啊。那么第二次爆炸冲击波导致周边的商铺玻璃碎裂，天花板震落。一名商铺的老板说，他们店铺橱柜里面一座10斤重的奖牌都被震落，好在没有砸到人啊。那么陆直镇隶属于这个苏州市的吴中区啊。那么原来吴中是个县，现在叫吴中区啊。它是苏州城的东南大概25公里的地方。它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水乡古镇啊。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斯坦福大学的校刊叫斯坦福评论，6月1号披露，一名吹哨者啊，就是放消息的人，提供了一份斯坦福大学外国资金申报资料。这份资料显示，斯坦福大学2025年接受了一位名为陈元的捐赠者至少300万美元的捐款。那么这笔捐款是给这个专门定向指定给胡佛研究所定向研究的一个捐赠。那么申报资料没有指明捐赠者成员的身份啊。斯坦福评论指出，从姓名、国籍和财力来判断，最符合捐款人的身份可能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会长陈元。那么陈元是谁呢？陈元就是中共元老陈云的长子，他曾经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啊。那么斯坦福评论说，陈元的妹妹陈伟丽曾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斯坦福大学访学了2年。陈元的儿子陈小新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所以这些环境证据啊。而且陈小新2024年向学校捐赠了102万美元啊。那么陈元家族成员同时是以校友的身份和捐款人身份出现在斯坦福大学的记录当中啊。那么胡佛研究所的所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发表声明说，斯坦福评论推测胡佛捐助者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协会的主席陈元是错误的。声明说，胡佛研究所的一名中国学者在斯坦福评论发稿之前已经告知斯坦福评论，他们对陈元身份的认定有误啊。赖斯声明要求斯坦福评论撤稿啊，撤回报道啊。赖斯的声明强调，一个多世纪以来，胡佛研究所一直支持意见人士和自由战士对抗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政权。正因如此，我们的档案馆保存着众多这些勇敢人士珍贵的文件和证词。他们把这些资料交给我们，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故事，并把他们保存为历史记录。研究所收到的任何支持都符合他的使命和价值观。会不会是真的是陈元呢？就是陈云的儿子陈元呢？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那共产党就有问题了 啊，有问题。你想一下，胡福研究所保存着李锐的日记，李锐写的是谁？写的一大半写的是毛泽东啊，而且胡福研究所基本上是美国最权威的，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他们两个这两个大学基本上研究中国问题是最权威的两个大学。他把钱捐给他，啥意思？所以从常理上来看，陈元可能性非常小，而且陈元他自己难道不知道他的名字会出现吗？他知道的呀，啊，他的身份相当敏感，他不是高干，他是红二代啊。而且陈元如果他真要捐款，他可以让他儿子捐，他不自己不必捐，因为他的名字出来非常的敏感。我不大相信是真的那个陈元，可能同名同姓啊，但是不好说，现在不知道啊。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接受捐赠条件就是你不能随便把名字讲出去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名字知道了，身份是谁不知道啊。现在就这个事儿，美国之音报道之后，这事儿闹得有点大啊。这个事儿我们继续关注吧啊。第六条新闻，美国野兽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过去一个星期罕见的淡出了公众视线啊。虽然川普仍然在社交媒体上高频率的发帖，大家知道那谁发的啊，但他没有公开活动，明显的减少了很多啊。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5月27号那个会议啊，到现在没有公开露面啊。根据白宫公布的日程，6月2号没有安排任何公开活动，从5月27号到6月2号，川普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公开活动啊。那媒体最近一次拍到川普是5月31号，当时他是连续第二天在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然后回白宫啊，有记者拍到了他，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拍到过他。那随着川普减少公开露面，外界开始追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川普是否刻意降低露面啊，避免被记者问一些敏感问题啊。敏感问题当然包括伊朗战争、美国经济放缓或者物价上涨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认为川普最近保持低调和民意支持率下降有关。Politico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79% 的川普支持者认为川普重返白宫以来汽油价格上涨，73% 的川普支持者认为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食品价格上涨。YouGov 的最新民调 ,59% 的民众不认可 ,59% 不认可川普的施政表现。川普的净支持率已经跌到了-26%。创下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可能是川普的健康问题。川普6月14号80岁生日啊，他上个星期刚刚完成年度体检。虽然川普的私人医生讲他身体状况非常好啊，吹得天花乱坠，不过外界还是对这份体检报告不满意啊，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回答。纽约时报去年10月26号报道说，川普日常办公时间从过去的上午10点半推迟到了中午12点以后。那么另外，川普去年公开活动的数量比第一个任期减少了 39%， 将近减少 40%、啊。那么现在川普有一个星期没有公开活动，更加剧了外界对川普的疑问啊，川普到底发生什么了啊。这是第七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山西省纪委监委6月2号通报，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这其实昨天就已经有，我们昨天因为内容太多我们就留稿。那么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造成了82名矿工死亡。那么刘神玉矿难发生前一个月，山西省委组织部派这个发布这个干部任前公示啊，赵永进拟提名为副市长候选人啊，就本来是从 从这个县委书记提到这个副市长啊，提到这个副市长，结果赵永进还准矿难发生11天官宣落马啊，所以原来是要提干的啊，现在没有提干要落马了。刘顺一煤矿难是2009年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瓦斯爆炸，当时是104人遇难，这是第二起啊，17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起矿难啊。那么目前呢，这起矿难还在调查，警方已经拘留了10多名相关的责任人啊，包括这个刘神玉煤矿的实际控制人，我要讲给大家听啊，他名字叫任铁柱啊，包括总工程师、矿长都给抓了。那现在抓县委书记抓就对了。我认为这个矿难的本质就是贪污，因为其实之前一直在有问题，这个矿一直有问题，结果还在往下挖。第八条新闻，欧洲新闻台报道，欧洲新推出的电子出入境系统叫 EES， 今年4月全面投入运行。欧洲的机场和欧洲的边境口岸出现了严重的拥堵和长时间的排队，原因是新的系统增加了指纹和面部信息的采集程序，而机场和边境口岸的处理能力没有同步的提升，导致整个机场和边境通关速度就是基本上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愚蠢到这样的地步啊！欧洲实在是太差了。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2017年11月30号通过了这个电子出入境的系统 EES 的条例，他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盟电子出入境的数据库，取代传统的护照盖章制度，改为电子记录啊旅客出入境的信息。那么这套系统的主要的目的是追踪逾期拘留的外国旅客，打击身份造假和非法移民。那么对于非欧盟国家的公民来说，第一次用这个 EES 系统，你先要去拍照，然后再录入指纹啊。那么这套系统是去年10月份分阶段上线，那么今年4月29号29个申根区的国家全面投入运行，问题就出现了啊。卫报5月30号报道说，欧洲机场协会说 ,EES 导致边境检查时间增加啊，一些机场在高峰期排队时间达到了3个半小时。CNN 的记者沃德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机场，他拍视频啊，这个视频他在视频里说，你看大量的游客拖着行李箱挤满了整个的护照检查区，队伍穿过大厅各个区域几乎看不到尽头。沃德说，更让旅客崩溃的不是排队，而是检查流程。旅客先要排队，用机器把这些资料录进去，机器处理完了之后，有些人要进第二个队伍接受人工检查，有些人要使用另外一台设备继续排队完成后续程序。沃德把整个通关的过程形成为一场灾难。欧盟委员会说，旅客完成生物识别录入之后，以后就不需要采取这个采集生物信息的过程了，通关就会缩短。这愚蠢透顶啊！这是什么？这就叫官僚主义了。那么旅游公司说，暑假马上就到了，那今年暑假去欧洲，那 ES 带来的排队和延误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恶劣啊！所以大家要考虑这个暑假要不要去欧洲。第九条新闻，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司法部长叫卢塔彭6月3号表示，泰王瓦吉拉龙宫颁布特赦令。那么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的条件。那么6月3号是王后 苏提达48岁的生日啊。那么泰国王室6月2号发布皇家公报，这个皇家公报宣布，满足一定的条件的犯人可以获得特赦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剩余的刑期不超过1年啊。他性恰好就符合这个条件。泰国最高法院去年9月9号裁定，他性继续服刑1年，不得缓刑执行。那么今年的5月11号，刑期不足4个月，还剩下4个月，不到4个月的他性批准假释出狱啊。那么假释期间呢，他性要定期向曼谷假释办公室报到，还要佩戴电子监控的手环啊。那特赦意味着所有的这些手段，监控手段会取消啊。那么此外呢，他性早年还涉及另外一宗涉嫌冒犯君主罪，还没有审完，所以他性的麻烦没有停啊。这是第9条新闻。第10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3号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去年日本新生儿67万，同比下跌 2.2%， 创下历史新低啊。日本的2025年总和生育率 1.14 啊，中国是 0.98 啊，比2024年下降了 0.01 啊，连续10年下降。那么尽管日本整体出生人数和出生率仍然在下降，但是降幅明显的比前几年收窄啊。石川县、高知县等13个县的出生率上升回升，比2024年高。那分析认为，降幅收窄是1990年代出生的人数相对稳定，所以当前从25岁到35岁的人口规模开始稳定下来啊。因为当时90年代的人口相对稳定。那么在婚姻情况，日本去年登记结婚的夫妻增加了是4027对啊，增加了4027对，总数49万对，连续2年上升。那么初婚的平均年龄也有所下降，男性是31岁，女性是29.7岁。那么去年日本死亡人数是158.9万，5年来第一次下降。主要原因是武汉肺炎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啊，之前有疫情，现在没有疫情，所以人数下降。那去年日本人口自然减少是91.8万，连续19年出现自然减少，减少幅度连续2年啊超过了90万，显示日本人口减少正在加速啊。第11条新闻，共同社报道，强烈热带风暴蔷薇6月3号袭击日本，狂风暴雨造成6万户停电，并导致陆空交通瘫痪。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当天取消了900架次的国内外航班，九州岛和西日本部分新干线延误。那么整个东京首都圈地铁交通几乎全面中断。日本气象厅向中部人口稠密的地区，一个是爱知县，一个是东京市区，发布这个洪水警告。东京、神奈川、千叶县有超过160万人接到了疏散令啊。截止当天中午，23个都府县总共有5378所中小学和大学停课。那么群马县有3名学生在上学途中骑车摔倒受伤。日本教育部报告，1149所学校因为台风出现，这个外墙涂料掉落，地面和地下室进水。在东京持续降雨导致多条河流水位逼近泛滥的危险。西部善福寺川神田川和木黑川水位上涨，日本气象厅发布4级泛滥特别警告。从河川的摄像头画面可以看到，浑浊的河水已经接近漫堤啊。 所以强风暴仍然在继续，所以日本各地正在加强这个防灾准备，提醒日本民众注意安全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主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军售案还在路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美国走透透啊。法广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号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仍然在审议中，美国希望维持台海现状。卢比奥表示，中国希望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表述，但是美国目前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他强调，美国政府一直明确表示希望维持台海现状，这一立场在川普与习近平北京会晤后也没有变化。卢比奥这个表态的背景是川普5月份访问北京期间，美中双方围绕着台湾问题进行了讨论啊。那么会晤之前，美国国会实际上已经批准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但是川普政府一直没有启动执行的程序。那么川普从北京回到美国之后，他说他考虑暂缓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所以外界开始质疑川普是不是为了讨好习近平会搁置这个对台军售。所以呢，台湾也担心美国是否继续履行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对此呢，卢比奥表示，美国继续通过军售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没有放弃对台湾的支持。卢比奥同时提到，美国去年12月批准了总额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笔对台军售案，金额超过拜登政府4年任期对台的军售总额。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卢比奥强调，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美两国必须保持沟通，避免误判和冲突升级。卢比奥认为，美中关系存在长期而深刻的矛盾，部分问题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美国希望在竞争和分歧的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维持一定程度的战略稳定。对于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卢比奥说，目前仍然在审议程序中。卢比奥说，中国一直将美国对台军售列为最重要的关切之一，但这不会成为美国决策的依据。140亿美元军售计划已经获得国会授权，并且具备资金支持，最终什么时候执行以及如何执行由川普总统决定啊。这是卢比奥啊。那么另外，美国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啊，在6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访问。6月2号郑丽文在旧金山参加欢迎会，他在欢迎会上致辞，他解释他为什么先访问北京后访问美国。郑丽文说，如果没有北京举行的政协会，他自己只是个阳春国民党主席，也没有公职，国民党只是个在野党，他访问美国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他说，正是因为习近平表达了和平的善意和诚意，才让他此次访美的访问有机会推动一些事情发生改变啊。那么到了星期三啊，就是6月3号，郑丽文继续在旧金山展开访问行程，他先后拜访了当地的侨社、科技界人士和美国智库的学者，围绕着两岸关系、台美关系、能源政策、科技发展和区域安全的问题发表意见啊。郑丽文整个的访美行程是16天啊，他的访问的地点包括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那郑丽文的访问团总共有14个人，成员包括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啊，前驻美代表袁建生，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兼中常委李德维，中常委这个彭 秦鹏伟国际部主任等等啊。那么在和华盛顿在和旧金山侨界座谈期间，郑丽文前往了圣玛丽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致意，并参访了国民党驻美总部、总支部、中山纪念馆、中华总会馆、秉公总堂等侨团机构。郑丽文说，三民主义在台湾已经发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经济成果，面对当前两岸局势，他主张通过对话降低冲突风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他认为两岸虽然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应运用智慧避免冲突升级，希望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能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繁荣。在和旧金山科技界、企业界人士举行午餐座谈会上，能源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那么郑丽文表示，台湾高科技产业长期呼吁稳定能源供应，但能源政策长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台湾未来需要重新检讨能源政策，包括重新评估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角色。郑丽文表示，如果国民党未来重新执政，他将会把调整能源政策列为重要工作，希望以科技、经济和能源安全为基础，提升台湾的整体竞争力。那么随后郑丽文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美国的学界以及战略研究人士举行座谈。那么郑丽文提出东亚和平繁荣之链的构想，他认为美中关系缓和、两岸关系紧张局势降温以及中日关系稳定，可以为东亚地区创造新的战略机遇。他主张各方把握当前的窗口期，通过对话合作降低冲突风险。在安全议题上，郑丽文提出发展 AI 国防战略。他说，台湾在半导体和先进科技领域有全球竞争优势，应该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指挥、情报分析、无人系统和防空网络建设，降低成本，发展一些不对称的作战能力，提高威慑效果。基本上就这些了。那么综合郑丽文这次旧金山的行程可以看出，郑丽文试图向美国学界、科技界和海外展示一些主张啊，比如说降低两岸冲突风险，推动区域和平啊，检讨台湾的能源政策，那么维持台美关系的基础上推动美中合作和区域稳定等等啊。所以郑丽文还是非常想展示啊，想就是孔雀开屏啊，你看看我到底是啥，就这意思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美军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啊。OCED 说能源危机冲击亚洲，拖累欧美。美联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3号星期三表示，悬挂博茨瓦纳旗的邮轮叫莱克西号，莱克西号试图突破美国封锁，前往哈尔克岛装载伊朗原油。在警告无效之后，美军战机发射地狱火导弹攻击，那么邮轮莱克西号失去了动力。美军还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莱克西号被导弹击中并且发生爆炸。那邮轮莱克西号运输伊朗原油，美国财政部今年3月对莱克西号实施制裁。那么伊朗随即向波斯湾海域的民用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就击落了3架无人机，并且攻击了伊朗格什姆岛的伊朗军事地面控制站。格什姆岛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它是伊朗监控和影响整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重要据点。然后伊朗呢，美军攻击了伊朗就开始报复啊。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向科威特 科威特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导弹在飞行中解体或者是偏离航线，没有击中任何设施。那伊朗同时向巴林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巴林国防部表示巴林防空部队拦截了三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报告。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啊。那么伊朗随后出动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已经超过一人死亡了，好像是两人我忘记了。那么机场设施以及多个外国外交机构受到了损坏，科威特国防部表示袭击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科威特国际机场暂停商业航班运营，部分航班改道。科威特民航局随后表示机场运营将会逐步恢复。那么科威特国际机场之前是关闭啊，直到6月1号才重新开放，结果现在又关闭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袭击莱克西号邮轮以及打击格什姆岛的军事设施直接引发了后续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击退了伊朗发动的所有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没有美军的人员伤亡。那么尽管冲突明显在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伊停火协议目前仍然有效啊，就打归打，我们还是停火的啊。这怎么的，是不是美伊双方是四月份开始停火啊，但是双方仍然发生了很多次小规模的交火，但是一直都没有全面恢复战争。那与此同时，围绕停火的外交斡旋也陷入了停滞。伊朗的法尔斯通啊，这个法尔斯通讯社和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已经暂停和美国的谈判，并且停止和调停方的接触。参与斡旋工作的伊朗官员向美联社表示，伊朗6月2号停止了和调停方的沟通，伊朗要求必须落实黎巴嫩停火，美伊谈判才能继续推进。那么目前美伊军事冲突升级，黎巴嫩局势恶化以及停火谈判中断，三重因素同时出现，所以原本非常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新的考验。美国总统川普6月3号在纽约邮报的播客节目中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了美伊谈判。川普还说他愿意和穆杰塔巴举行会晤。川普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维持到今年9月7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个9月7号这个日子啊。那有报道说川普是6月1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话里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川普甚至爆粗口，怒骂川普这个内塔尼亚胡疯了。然后呢，川普在播客节目里证实了这件事情，他说我对以色列不断的和黎巴嫩交火感到有些生气。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围绕着伊朗战争如何结束的问题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双方虽然在战争初期高度协调，共同推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伊朗战争进入第三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重点开始出现了差异。川普目前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外交谈判结束战争，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解决伊朗高浓缩油的问题，并且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那么持续上涨的油价不仅冲击美国经济，也加剧了川普阵营内部对于美国卷入中东战争的争议。相比之下，以色列的关注重点转向了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作为伊朗最重要的地区盟友， 那么近期连续的对以色列发动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以军伤亡，所以以色列北部居民频繁的要进防空洞避难，所以以色列国内要求扩大军事行动，彻底这个削弱真主党。那么这两种分歧背后存在的各自的国内的政治因素，川普面临结束战争、控制能源价格的压力，美国国内反战的声音也在上升，内塔尼亚胡则面临以色列的国内要求加强打击真主党的压力。那随着战争持续，能源价格上涨，全球经济受到冲击，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而以色列则希望继续利用军事优势削弱真主党。那么目前美以联盟还没有破裂，但是双方对于如何结束伊朗战争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并且成为影响整个伊朗战争走向和谈判前景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6月3号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伊朗战争如果持续到明年，就是2027年，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本世纪最严重的冲击。经合组织强调，伊朗战争不再只是中东地区冲突，它正在演变成为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通胀水平、金融市场、经济增长的系统性风险。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就越大。经合组织预计，如果波酸能源生产逐步恢复，霍姆兹海峡马上开始重开，那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可仍然有 2.8， 但是低于去年的 3.4。 不过经合组织指出，目前停火谈判陷入停滞，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如果海湾地区能源生产和霍姆兹海峡航运中断持续到明年，全球经济的增速会下降到 2.1%， 明年会下降到 1.8%。 除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2027年将成为本世纪全球经济增长最疲弱的一年。报告认为，亚洲将成为最先受到能源危机冲击的地区，霍姆兹海峡运输的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都是流向亚洲市场。如果霍姆兹海峡长期关闭，日本、韩国等战略石油储备最终会耗尽。经合组织指出，长期能源危机不仅会冲击亚洲，也会拖累欧洲和美洲。能源价格上涨会推高通胀，紧缩金融条件，削弱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和海湾地区的化肥供应，同时他们的财政能力和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弱，更难以承受这种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而且一些经济体甚至可能陷入衰退。所以经合组织的报告预计，在乐观的情景下，乐观啊，美国今年经济增长 2%， 欧元区增长 0.8%，日本增长 0.6%， 中国增长 4.5%。 与此同时，长期能源危机还会冲击人工智能产业，这讲给美国听的。数据运营中心的成本 60% 来自能源消耗。那你要烧啥呢？烧石油，烧天然气。先进半导体制造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氦气，全球三分之一的氦气来自海湾地区。经合组织预计，在冲突较快结束的情况下，20国集团今年的平均通胀会从去年的 3.4 上升到 4， 明年会回落到 3.1。 但是如果战争长期化，20国集团今年的通胀会达到 4.4， 明年会进一步的上升到 4.7。 如果通胀持续高起，各国央行会被迫加息 0.5 到 0.75， 那一些央行甚至可能会停止量化这个 紧缩或者是重启量化宽松啊，哦停止啊暂停量化宽松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内容比较多，我又不想老是留稿，老是留稿时效性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把它讲完吧啊。明显啊，情况认识的人给南方二线城市地方政府做外包啊，他有个朋友做外包，在窗口做行政工作，也要求上缴护照。他是外包哎，还也上缴护照。情况今天我们开会，传达上级保密会议精神，工作中干啥也要保密。你发现没有？中国政府现在开始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黑洞，啥都不能说。其实新修订的保密法，基本上你在公务员上班啥都不能讲，公务员上班啥都不能讲。所以中国正在倒退，历史性的倒退啊，历史性的倒退啊。根据民调，台湾支持两岸统一的常年在10%上下，支持统一的人群年龄大概在45岁以上，年龄越大比例越高，基本上都是受过两蒋时期大中华教育的那批人。尤其可见受到教育，特别是对于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会终身影响他的世界观。中共通过教育荼毒人民，灌输专制思想，即使在民主化之后，也要30-50年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涤除。中国距离实现真正的民主恐怕遥遥无期。也不是，思想改起来很快的，屁股指挥脑袋，你看看台湾人一转就转过来了，很快的啊，不用那么久。你看台湾民主化之前用了多长时间？没多少时间。台湾第一次总统选举，我想一下是95年96年，你想一下现在才多少年？没多少年，20年。台湾的民主化已经变成这样了。台湾的选举应该是全世界No.1 的选举，台湾的选举从选举的设计到选举的运行非常成熟。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网友可以有机会去参观台湾的总统选举，那真的是选得好，真的是做得好，非常棒啊！就是那种秩序，所有人的那种约定俗成的那种态度，你绝对看不出来这是中国人，哈哈！你想都想不到，中国人可以有这么秩序井然的选举啊！坐标西安，我发现平时10到12块的油泼面，最近出现了大幅的降价，现在价格几乎是之前一半左右，5块钱一碗油泼面，6块钱。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很多餐馆在跟进。我想请教，请王老师点评一下这个现，这就是通缩呀。为什么会通缩？需求下降。通常商家降价只有一个原因，销量下跌。销量下跌就是降价，因为在所有的市场策略当中，最核心的市场策略就是价格。所以当你市场情况好，你比如说我是餐馆，我生意好得不得了，那我就开始加价，我悄悄的加，那不会明显的加，我悄悄的加，加着加着发现哎，客源稳定了，哎，我这个价格是可以接受的，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停着站。我发现人开始少了，那怎么办？我开始降价，降到客源开始回升，那我就停下来看它回升到什么时候。所以一个商家，他是用价格来调控他的销量。 那你突然看见有大家在大家都在降价，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销量下降，降到了他无法承受的地步，他就赶紧降价，然后把销量拉回来啊。因为降价意味着啥？降价是意味着削减利润啊，它不仅仅是流量的问题，它削减利润啊。我昨天在国内的 AI 平台上发问，明天是什么日子？豆包避重就轻，千问不予回答。我追问到，我没有提到具体哪一年，很难回答吗？千问给出的回应依旧是不予回答，紧接着我的账号直接被封禁。与此同时，我的一个要好的朋友在发小红书的笔记，都是日常评测类，两篇笔记都显示正在审核中，预计还需要48小时，几乎所有发布的信息都人工审核，平台是惊弓之鸟，果然过了64万是大吉啊。昨天看纽约时报报道，超级 AI 时代对于人类的行为预测将会越来越精准，特别是集权国家，精准的程度可以让统治者预测你想干嘛。哦，我们之前报道过，就是中国有一个机构在做一个这样的开发，就是预测谁会做反啊。对于中国这种什么事情都喜欢电子交易的国家，那确实中国人以后基本上被赤裸裸的监管监察着。但 AI 绝对不是聪明，它只是能力超强，计算超快，但它会被误导。情况老家四五线城市，当公安的亲戚取消了休假，出差北京，带64家长回来。OK。情况带64家长回来，什么叫64家长？我在推特上别人的帖子下留言，山西官场很深，账号被推特永久冻结了，申诉几次也不行，估计账号回不来。啊，是吗？这么严格吗？推特我最近发帖很少，我就看一看啊。推特现在这么厉害吗？马斯克这么坚定吗？情况中国网友评失误大基建，以前割韭菜好歹讲个季节性，现直接发明闭环式的全自动无缝割韭菜，发债当资本金， PSL 左手倒右手，最后把缺乏现金流的垃圾基建打包成公墓，让散户和退休金接盘，更觉得是为了怕狗跑了，顺手把海外信托、加密货币、连投管道全部给堵死，一边存款降息收利率税，一边公共事业涨价收生存税，这哪里是什么15规划？这分明是中产阶级资产定向爆破与全额充公指南，呵呵啊。我不知道最近为什么国内把15拿来炒，那什么好炒的？所有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早就把5年规划给扔掉了，没有意义了啊，没有意义了。5年规划有什么用？市场瞬息万变，5年计划有啥用？没啥用。那现在保留你拿来做一个政治幌子也无可非议。但他真的能够指导经济吗？肯定指导不了经济。你说把昨天直播二有网友提到，说这个叫啥？说15那个城市更新，说房地产这一轮要炒房地产的理由是城市更新会带来大量的这个资金啊，多少多少钱要搞的？谁掏呀？问题是？谁掏这笔钱？没人掏这笔钱。原来是谁掏？原来这棚改是谁掏？叫什么？政策性银行掏。现在政策性银行不会掏，原因很简单。政策性银行那个时候已经证明它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所以政策性银行已经退出了货币发行的渠道，所以政策性银行已经没有这个功能。所以那你不掏的话，你怎么办？而且城市更新的前提是啥？城市更新的前提就是我拆迁的房子我能卖出去，我这个项目才能运作得起。如果你这项你拆迁的房子卖不出去，你整个项目根本运作不了。所谓的城市更新，你去看广州就知道，广州一口气拆了好多个村子，拆了几百套呢，几百上千套房子，拖了几年时间，你看现在动不了。为啥？你拆迁以后你盖的新房子卖不动，你还盖吗？你就不会盖了呀。所以都还现在还烂尾烂在那儿呢。所以城市更新拿来炒没什么好炒的，根本动不了，城市更新根本动不了。六四家长，六四遇难学生的家长，哦 ,OK。情况，台湾从小学就教公民和社会，从小就教民主的定义和如何在生活中落实，教得好。这就是常识，这就是普世价值观。观点，台湾民主化并不短，就算是威权时代也有投票，要有党外。虽然坐票买票不断，但人民对于民主的意识是积累的。我小时候80年代蒋经国当总统，党外照样可以办公，开政见发表会，台下好几百人在听。到了解严跟许多街头运动，台湾不是民主富二代，我们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然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威权时代的社会教育和民主实行之后它的民主实践，它不是等量齐观的啊。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和你真的拿张一张票去投，和你听别人在那讲，那完全不一样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